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36章，再有5章我们就结束了出埃及记的读经计划。出埃及记总共40章，如果给它分段的话，大概可以分为3大段。第一段，也就是第一章到18章，记载了神是如何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使他们离开埃及获得自由。第二段是19章到24章，也就是在西乃山神与以色列人立了西乃之约，或者叫摩西之约。接下来25章一直到40章可以被看作是造会幕。关于造会幕的这一大段也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25章到31章是神在山上指示摩西如何建造会幕，以及会幕中的各种物件。35章到40章乃是摩西下山后就吩咐以色列人照着神在山上所指示他的样式制造会幕。在31章到35章中间，也就是32、33、34插入了那一件金牛犊事件。所以我们把25章到40章可以被看作是神吩咐摩西让他带领以色列人照着神在山上所指示他的样式建造会幕及会幕中的各种物件，为的是让他们能够照着上帝所吩咐的来敬拜上帝。所以我们就把出埃及记40章分为这3大段，1到18章拯救，19到24章立约，25到40章建造会幕。那今天我就从以色列人照着神在山上所指示摩西的样式建造会幕，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主题来给大家分享几个重点。为了帮助我们理解35章到40章这一大段圣经，我们先来看一段新约圣经，也就是以弗所书4章11到16节。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11到16节这么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当我们来读出埃及记35到40章以色列人照着神所指示摩西的样式建造会幕的这几章圣经的时候，如果能够用以弗所书保罗的这一段话作为指导，这样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可以明白以色列人在西乃的旷野建造会幕与我们今天新约的圣徒有何密切的关系。昨天我也给大家分享了礼仪律因着实体来到它终止，但不等于礼仪律所言说的那道也终止了。所以旧约的影子在基督道成肉身之后实体的来到，影子就废去了。但是当我们来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他借着这样的一种方式向那个时代的圣徒所讲的道，同样也是对我们今天的圣徒所讲的。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理解神在旧约当中所讲的那文字背后的道，那么这道并不过时，不论是对旧约的圣徒还是对新约的圣徒都是新的。我们就用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刚才所读的11节到16节的这一段话作为一个指导原则，好让我们来正确读出埃及记35到40章。在以弗所书4章的11、12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既然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提到了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出埃及记的这几章圣经，也就是建造会幕，可以被看作是在那个时代神借着以色列人建造会幕，意思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因为会幕所预表的就是基督及其身体，因为会幕是后来圣殿的前身，而主耶稣基督亲自说过，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可以把它再建起来。当他从死里复活之后，门徒就知道这话就是指着他的身体说的。既然会幕预表基督，那么在会幕当中，特别是那最核心的位置，就是至圣所。而在至圣所里面有约柜，而约柜预表着神亲自与他们同在，也可以被看作是整个会幕的最核心的、最首要的，如同人身体上的头这样一个重要部分。那么会幕以及会幕中的其他物件，包括着大院里面的燔祭坛、洗桌盆，以及整个外院的帷幕，这整体都可以被看作是预表着基督的身体。这样我们就把整个的会幕它所预表的意义，就是基督及其他的身体，而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五行教会，或者说就是神的真教会。为什么我特别强调神的真教会或者五行教会呢？因为在会幕所有预表的指向基督身体的，都是指着真正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连与基督这个身体的所有神的儿女讲的。从预表的意义上来讲，它并不包括那些挂名的基督徒，而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只有那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才会借着那真实的信心与主联合，归入基督的身体。也只有那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才会因着基督的救赎以及得着基督的生命，而把基督生命的道在生活当中表明出来。意思就是，这会幕所预表的基督的真教会，也就是主耶稣基督那荣耀的身体，在各个时代当中都为主发光，为主作盐。所以这毫无疑问乃是指着他的真教会讲的。但是我们知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这所有的以色列人可以被看作是神的有形教会，因为在有形教会里面有麦子也有败子，照样神从埃及领出来的这所有的以色列人这个群体，并不都是有信心的。到底哪一些人是有信心的呢？只有那些把生命投入到这会幕中，把他们的一切与这会幕所预表的基督紧密相连的人，这些人才是真真正正属于神的儿女。所以从埃及领出来的这以色列人，在他们中间有一些是真正的认识了上帝的救赎，不是仅仅为着肉体脱离埃及人的手得自由，而是为着那真正属灵的生命，脱离罪的辖制，脱离魔鬼的权势，而是在基督里得自由。只有这样的人，他们从埃及出来之后，一路不论经过多少艰难，但他们因着相信神拯救他们，使他们得着神儿子的生命而感恩。正如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被呼召出来到迦南地，既然他相信上帝的应许，所以那真正得到属灵生命的人，就不论在肉体方面吃多少苦，他们都在基督里有无比的喜乐。所以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这样一个群体当中也是一样，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有基督的生命，而唯独那真正相信神是他们生命的救主，这样的人也就会把他们的生命与会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其他的人呢，他们仅仅是活在宗教的礼仪中，而并不是活在基督的生命中。这就是我给大家要分享的第一点，会幕、基督与教会这三者的关系。第二点，我们再来说建造会幕。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会幕所预表的就是基督及其他的真教会， 那么在以色列人中，那些有真实信心的人必然也就会将自己献上，在建造会幕的这一个工程当中，甘心乐意地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而那些有信心的人中，他们奉献什么呢？既然他们有了基督的生命，他们已经是甘心乐意地将生命献上，因此他们就会尽着自己的力量，有钱就奉献钱，有力就奉献力。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4:11所说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在以色列人这一个群体当中，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但是可以让我们从出埃及记35-36当中清楚地看到，他们都是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他们都是甘心乐意地把自己以及自己所有的献上。在35:5，摩西说，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这里说得很清楚，凡乐意献的。从35-362中提到了乐意以及甘心这个词出现了几次。35:5提到了乐意献的，35:21也提到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22又说，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以及35:29也说，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的。还有36:3也提到甘心献的礼物。如果我们读这2圣经稍微留意，就会发现他们在建造会幕的这件事情上都是甘心乐意的奉献。刚才我提到了以色列人的这一个群体，他们是预表着基督的有形教会。既然在有形教会当中有麦子也有败子，不是主啊主啊的人都进神的国，那么谁才是麦子？谁才是与这会幕有着生命关系的，在神国里的神的子民呢？在奉献的这件事情上，自己就可以查验自己。假如果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是真正神国的子民的话，摩西就不必要说凡乐意献的，就不必要这样讲。摩西并不勉强，而是让他们自己做决定，你是不是甘心乐意的献上。虽然人看不出你是否是甘心乐意，但上帝清楚地知道哪一个人是勉强的，哪一个人是心甘情愿的。虽然建造会幕只有一次，但是奉献的原则是历史历代不变的。所以保罗就在哥林多后书9:7说，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他一样的强调了，人在奉献的事情上乃是要甘心乐意的献给上帝。诗篇里面也有几次提到应当以感谢为祭献于神。在诗篇50:14和107:22以及116:17都用到这个词，以感谢为祭献给神。那也就是说，在建造会幕的这件事情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也可以说是在建造教会的这件事情上，我们是不是一个以感谢为祭把自己献给上帝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甘心乐意的将自己以及自己的全部献给上帝的人？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就为神所悦纳。而这样一个以感谢为祭献给神的心，甘心乐意捐献的心，就是一个得救的确据，也是一个神国真正子民的标记。不过这一个标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自己，不容易判断别人。因为在外在的奉献中，每个人都会拿出一些东西奉献给上帝，但是他的心是怎样的，没有人能看到对方的心。但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心。所以出埃及记35:36这里提到的原则对历史历代的圣徒都适用。因为历史历代的人，我们都在与主同工建造会幕，也就是建造神的教会。 在建造教会的这件事情上，其实神并不要我们做什么，主要是他看我们的心是否是以感谢为祭献给神，是否是一个心甘情愿、甘心乐意的将自己以及自己的财物献上的人。实际上，不论我们自己还是我们自己的财物，都不属于我们自己，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拯救了我们。在哥林多后书8:9那里告诉我们说，因为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当我们读出埃及记35、36这几章圣经的时候，在他们建造会幕的时候，是不是就像那个时代的圣徒启示了神是如此的降卑，那高高在上至高的上帝竟然愿意住在会幕中与他的百姓同在。而到了新约中，更加清楚地让我们看到会幕所预表的基督，他竟然道成肉身，生在马槽里，他是如此的为了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在凡事上与他相比，就叫我们这些相信基督、跟随基督的人立马可以成为富足。既然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如此的道成肉身，一生为我们完完全全遵行律法，最后为了我们的罪钉在了十字架上，他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所以我们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自己，乃是属于那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既然他是这样的拯救了我们，那么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的一切就都不属于我们自己，乃是属于基督。但上帝要的是我们的心，看看我们是否愿意甘心乐意的以感谢为祭，将自己以及所有是否愿意献给上帝。在诗篇的50:7-15的那一段，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林中的百兽是他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他的，山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也都属他。那么上帝他吩咐我们奉献，并不是因为饥饿，他不需要吃公牛的肉，他也不喝山羊的血。当他这样吩咐我们的时候，为的就是要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向他奉献，他就是要借着这些礼仪律来培养我们、训练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爱上帝在万有之上的人。所以当我们来读这几章圣经的时候，应当看得出那真正有信心的人，他们在建造会幕的这件事情上，那一颗热心、甘心、以感谢这样的心奉献于神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第三点，在建造会幕以及制造金银铜各种物件的时候，神特别拣选了犹大支派忽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在35:30清楚地提到说，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招他。34又说，耶和华又是他和但支派中亚西撒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使他们成为童工来建造会幕以及会幕中的这些物件。虽然其他的人都参与了会幕的建造，但神特别提到这两个人的名字，就表明了在建造会幕，或者说建造教会，或者说在神国度的事情上，同工是何等的重要。神既然这样明确地提出他们二人是在建造会幕这件事情上同心同工的人，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属灵的教训。第四点，在35:31这里有一句话非常重要。35:31-32说，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在34:35论到亚和利亚伯的时候，也说神使他心里灵敏，能教导人，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等等。这说明什么呢？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们在旷野建造会幕，或者说在那个时代建造教会，最重要最重要的是需要圣灵的充满。因为我们得救乃是要受圣灵的洗， 如果没有受圣灵的洗，没有被圣灵重生，这个人不能得救。但是对那些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在神国里的人，如何做主的工来服侍他的教会呢？那就需要圣灵充满。因为我们若没有被圣灵充满，如果没有来自于圣灵充满所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恩赐，我们就什么也不会做。所以这两位他们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人。那么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都有什么标记呢？31节说，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那就表明在神的国度里，所有神的儿女，凡是被神使用做主的工、被圣灵充满的人，都有四大标记。一是有智慧，二是有聪明，三是有知识，四是有能力。这四个方面是一个被圣灵充满做主工的明显的标记。所以什么是被圣灵充满呢？真真正正被圣灵充满，并不是仅仅有一些神秘的经历，其他的都没有。因为圣灵充满为的是让神的儿女可以在神的国度里做主的工。既然他要让我们做主的工，他就必然会给做主工的这些人与分派他们所做的工有相应的智慧、知识、聪明、能力。所以这一点也很重要。既然我们都是神国的子民，我们也渴慕盼望上帝使用我们做主的工，那么我们就应当常常恳求上帝能够借着他的灵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有属天的智慧、知识、聪明、能力，单单的来服侍他的国度，并且在神的国里也尽心竭力的善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恩赐，成为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神的仆人。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时代当中你使用我们，感谢你这样爱我们、拣选我们，把我们迁入到你爱子的国度里，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使我们在基督这荣耀的身体上有份。我们是何等的人，你竟然给了我们这么大的福分、这么大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深深认识到你把基督放在我们这瓦器里，使我们在今世在这块土地上做主的工。天父，我们恳求你复兴世界各地的教会，我们也恳求你复兴中国的教会，我们也恳求你复兴在这块土地上属于你的每一个儿女，叫我们能够心甘情愿的、甘心乐意的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也愿意将我们的一切都献给你。愿你使用我们，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瓦器，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彼此相爱，一同在中国建造你的教会。天父，求你借着我们这些软弱的器皿来得你自己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37和38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